在这北京最好的季节，我们齐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展。
北京清华美院展厅内，田浩文站在自己的长卷旁，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搓，认真地向围上来的专家学者们做介绍。
哦，这本来就是一个长卷，是吧？
啊，蚊子什么的咬，叮咬。
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结项汇报展正在这里举行，田浩文的画卷被挂在了展厅内最显眼的位置。他不善言辞，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那儿去看看。”
我们两个人一起做这个作品，也就是刚刚那展览给更多人看到，比如说100个北京人看到，万一有50个跟我们同等道合的人找个时间去看这个老房子，他们去比我们去的力量不一样。
好，进直播间了，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卜家山村，
湖南张家界王家坪镇码头西村。张林燕正举着手机直播德国旅行家史蒂芬和当地村民进行的传统技艺大比拼。
让我们的德国小哥哥介绍一下他自己。
你好，我叫 Stefan Ott， 我是德国。
张林燕和田浩文这对30岁的小夫妻，没房没车没存款，却把保护土家族吊脚楼当成使命，立志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为了这个梦想，他们甚至放弃了国外深造和在知名画院工作的机会。这一切要从6年前说起。2013年冬天，刚刚从美国维恩州立大学毕业回来的张林燕，在张家界南门口的河边散步，一个低头画画的男生吸引了他的目光。男生叫田浩文，在当地有名的画院工作，十分喜爱画古建筑。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爱好，很快走到了一块儿。张林燕：
天天晚上我们去写实画画，到有一天，知道南门口要拆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去画写写南门口，画南门口吧。
南门口是张家界澧水河畔的一条沿河老街，那些斑驳的青石瓦片，见证了明清两代的繁华，也见证了张家界的发展变迁。2014年4月，张家界重新规划南门口的消息让张林燕觉得很惋惜，于是她半开玩笑地和浩文说：“
画完它我就嫁给你。”“
你画完它我就嫁给你。”短短9个字成为田浩文心目当中最美妙的音符。他决心把5000米长的历史老街全部画下来。一天上午，田浩文刚刚画完2栋建筑，就看到3-5个工人开着挖掘机，拿着麻绳和斧头过来。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田浩文呆呆地愣在原地，看着倒塌的房子，他突然意识到，再不把南门口画下来，以后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一刻，他做出一个决定，辞掉工作，专心画画。不仅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责任。
真的每天早上6点钟就去画，然后到晚上看不见就收摊儿。每天画，他可以坐在那儿从早到晚。
6月的张家界地面温度接近50度，画一天下来，田浩文的脖子上和胳膊上往往会晒掉层皮。可每当他看到施工工人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就咬着牙握紧画笔。为了让田浩文没有后顾之忧，自己都还是个小女生的张林燕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教英语、当导游、做翻译，一天要打几份工。到2016年6月，浩文画了整整30个月，当他最后一笔落在纸上，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捧起画卷向张林燕求婚。他们在喜结连理的同时，也为这个城市留住了根。50多岁的胡子爷曾经是南门口远近闻名的酿酒师傅，田浩文画南门口的时候，他们成了忘年交。这里拆除之后，胡子爷回到武陵山区的老家，开了一家新酒庄，邀请林燕、浩文去玩耍。第一次走进武陵山区的小两口，被土家族吊脚楼的美震撼到了。这些连片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和周围的山水美景融为一体，再加上袅袅炊烟环绕，宛如仙境。可没有想到，胡子爷却告诉他们，村里现在流行砖房，这些吊脚楼都在逐渐被拆除。 难道它们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张丽艳感到十分疑惑。从张二坪村回来，她找到自己的同学，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刘潇。
吊脚楼它是一个土家族最明显的一个标志，能够直观的看到你是一个土家族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标志物化的，相当于是我们土家族文化的一个具体的载体。王家坪吊脚楼保存的非常完好，有3200多栋，就我们全区或者全市来讲，它是非常集中连片的那种，具有保护价值的。
刘潇的话让张林燕心中一惊，南门口已经被拆，吊脚楼的保护刻不容缓。小两口商量要赶紧行动，把大山里有价值的吊脚楼都画下来。第一站，他们选择了距离较近的码头西村，可进了村之后却发现保护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啥房子？什么房子？
都是古董，都荒了几百年呐。
这个房子过200多年的。
那你还叫是南房子？
200多年还不烂？难道？
我觉得都吊脚楼10万吧，好像不太值钱了。
百年古建筑成为了村民眼中的烂房子，张丽艳想借助村里领导的力量留住吊脚楼。他跑去找码头西村党总支书记郑明华，郑书记告诉他，说服村民谈何容易，自己现在也是天天往村民家里跑，就是劝大家不要拆。
村民的话都想把这个吊脚楼拆掉，就在外面打工吧，年轻人都羡慕说是城里的那个洋房，看着这个民居这样毁掉的时候，心里真的心疼。
村民们的态度让张林燕和田浩文更加感受到保护的紧迫。从2016年开始，田浩文便背上画板走进大山，画下每一栋吊脚楼的模样。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要接受与世隔绝的寂寞，更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对陌生村落未知的恐惧。记者也多次跟他们一起走进了大山。
8月，3伏天的烈日晒得人喘不过气。田浩文骑着小摩托，带着老婆林燕，打算去武陵山区的怀化沅陵县七甲坪镇三星村里画画。摩托车上放着画板、帐篷和一口小锅。一路上，土路和石子路带来的颠簸，让林燕紧紧地抓着浩文的衣服，生怕从摩托车上颠下来。
我们现在往前走，就是这个弯走过，过了一个石头，然后那个石头翻过那个木栏，就可以看到那个吊脚楼，那就快到那个吊脚楼了。
这里的吊脚楼大部分都在高高的半山腰上，他们每次来都只能把摩托车停在山下，徒步上去。这条上山的土路只有30-40公分宽，两边长满了杂草。田浩文拿着一个棍子在前面开路，张林燕拿着画板紧紧地跟在老公后面。虽然吊脚楼近在眼前，可从山下上去也得走40多分钟。
啊，看，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吊脚楼，它还是比较完整的。
浩文要画的这座吊脚楼传承了3代人，有100多年的历史，保存相对完好。他在房子对面半米长的草堆中找了一个位置，支好画板，开始认真作画。林燕坐在一旁的阴凉地默默陪伴。
太阳太大。
中午12点，阳光刺眼，草堆里像火炉一样，浩文的胳膊上脸上全是汗。附近的大爷怕他晒出毛病来，赶紧过来劝他。
太阳大，我怕他带个进去点了啊，你热的需要你啊。
可对于浩文来说，上山一趟不容易，这会儿又是一天当中光线最好的时候，不能放下画笔。蚊子虫子在他身上咬来咬去，浩文已经是习以为常，实在咬得不行了，他就对着自己啪啪使劲拍几下。
我看有时候虫子飞你身上你都不太动的。
我觉得已经习惯了，他咬我的时候我会打他，他不咬我也不会去打他。现在几点了？
1-2点钟了吧。
吃点东西吧，我们
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山泉水，然后继续作画。晚上7点，天色已晚，尽管还没画完，但他们必须马上下山，因为路上杂草丛生，有蛇出没，而且没有台阶，天黑了很容易摔下去。
要赶紧下山，待会看不见了，还有很远要回去。
猪啊，你大胆的往前跳，莫找那蛇。
浩文紧紧抓着林燕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这里几乎没有平路，要么就是陡峭的斜坡，这样的条件是不允许他们再搭帐篷了。怎么办？只能下山去村民家里碰碰运气。
伯伯，你那边可以住宿吗？
住宿啊，那你吃个到外面那个地方好一些。
其实会十个有八个会说不。
夫妻俩对于这样的情况已经是习以为常，这户不行，那就问问下一户，一家一家挨着问。
宝贝，我今天晚上问那个人，小兔子，想到你这儿晚上，他有铺睡有地方吗？
可以铺啊。
啊啊！
终于成功了。
好好好。
就这样，在村民家里打个地铺，凑合一晚，第二天继续上山画画。
在浩文家里放着一个大箱子，装满了他画的吊脚楼，足足有1000多张。
这是三星村，在怀化那一边，这也是吊脚楼，看到吗？
这是在观水平。
这个写的是齐亚平，
这个
是我好像是第一次、第二次。
这样画画的日子，3天5天已经让人很难以接受了。可是他们却整整坚持了3年，在这1000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就这样和山林虫鸟作伴，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大山深处。张家界的一些艺术机构在知道他们的事迹之后，曾邀请他们去进行展览，可夫妻俩的力量实在是单薄，他们的宣传速度赶不上村民拆除的速度。
我们保护古建筑是我们的情怀，但老百姓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的诉求，他们再看不到希望还是会拆古建筑。
一边是保护吊脚楼，留住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一边是经济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难道二者真的不能并存吗？林燕陷入沉思。张林燕在国外留学时曾经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外国同学们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常常和张林燕一起讨论，这让她灵光一现，何不利用社交平台让土家文化走出国门，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呢？张林燕立刻向外国朋友们发出邀请。
哎呦，我首先啊
OK
三步
Three steps。
接到张林燕的邀请，德国旅行作家史蒂芬走进了码头西村，一边唱着小调一边榨油，体验了一把农家劳作的乐趣。
No, I never did that before also. Also a new experience. Well, it's great.
我问他有没有跟别人一起团队合作的时候一起唱这种歌，唱这种号子，他说从来没有过。我说你什么感受？他说挺棒的。
淳朴的山歌，知娘的织锦，葱郁的竹林，古老的吊脚楼，都让史蒂芬的目光应接不暇。他不断地按下快门键，想要记录下这个从未见过的大山深处的世界。
我到过70多个国家，大概几百个城市，我从来没有去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尤其在中国，像这样的自然的保护起来的古老建筑，这种自然呈现的状态十分少见。
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村民虽然没有离开过山村，但也学会了简单的外语，他们还腾出吊脚楼里多余的房间当民宿，推荐土家族特有的工艺品。
Thank you. No, yes.对于基本简单的还是能消费一点，给他们来沟通消费的。
经常有外国人来，所以你们已经不稀奇了。
他们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
今年我们土家的文化。
我美国人还到我这里来吃我们的腌菜，这一件呢，他就叫这带个花，他到我屋里都拿我两双。
给我们买呀，用钱来买给我们的。
田浩文和张林燕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推广民族传统文化上。他们邀请外国来宾，安排食宿、路线，和山村学生互动，现在已经成功邀请了来自29个国家的200多位外国嘉宾。这些外国朋友回国之后也成为了土家文化的传播者。
回去以后，我会把我在这里的经历告诉更多的朋友，并且把我的这些经历写到社交网络上，也会试图用德语写一些关于土家文化的书，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影响更多的人。
办展览、做直播、宣传推广土家文化，这些都是靠夫妻俩自掏腰包，即便林燕四处兼职，也常常是入不敷出。 田浩文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庄稼人，对于夫妻俩的选择，他们感到无法理解。
先讲林燕，英语这么好，那得教学嘛，我好好好的开培训班嘛，简单的问题嘛，过生活过日子生孩子嘛，他能相信你不赚钱吗？亲戚也会讲，你看你们那个大仔在庄稼搞的什么，待了这么多年七八年了，是不是没一点收入啊？你看没搞个什么名堂，是不是？你搞这个梦想干嘛呢？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恰恰处于现在，我不能回报家里面任何一点东西。
父母不理解的梦想，对于这对小夫妻来说却是最珍贵的。这两个青年追梦人不仅让梦想照进现实，还将这颗梦想的种子撒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现在马头溪村一年的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0万，村民人均纯收入比5年前增加了3倍，而当地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对土家族文化的保护。张家界永定区文物局局长唐永才说，王家坪镇现在已经建起了8个土家族吊脚楼核心保护区。
他们对这个古建筑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我们这个政府啊各个部门对这块的重视和保护。永定区目前有16个村公布为这个中国传统村了。目前全区很多村在这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华美院副教授陈岸英看到张林燕和田浩文不求回报的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也十分感动，表示愿意带领清华美院的团队给这对小夫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看到这样的年轻人能够非常勇敢的长期的来做一个对传统文化保护有帮助的事情呢，对我们老师当然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后期呢，我们这边会一些设计师啊，会过去跟他们参与一些设计，针对这个旅游市场的开发一些这个旅游品。
张林燕和田浩文的朋友圈记录着他们简单的小日子，也记录着他们推动民族文化保护的点点滴滴。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刘潇常常在朋友圈里为他们留言点赞。
它是一种公益情怀啊，首先它是有这样一种情怀，他热爱这个土家文化，热爱他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个文化他觉得是他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民间文化保护的先驱，很多人来学习他们，加入他们的队伍的话，这个民间的这个保护力量就起来了，那么跟政府的这个力量两者一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自筹资金，自寻线路，自发呼吁，张林燕和田浩文依旧行走在大山中，只因他们坚信保护吊脚楼、传播民族文化是他们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尽管他们的日子依旧清贫，但张林燕一往无前，他向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发出邀请，共同探索改善吊脚楼居住环境的方式。田浩文计划再花3年画出一幅吊脚楼地图，规划土家文化的旅游线路。
我看到我的土家族的这些吊脚楼这种传承的记忆，我特别骄傲，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独特最光芒的一个点，像一颗珍珠一样。
我的文化走出国门的时候，别人能够抬着头看我土家文化，抬着头看我的文化背景，我就觉得好值得，我觉得好正面。
房子反正很有价值，
好，
但是你要好生收到去，保护好。
好，是的。我75的，还好，我娘收到80岁。
那点旅游开发也高兴的，大家都来参观。
那你要来啊，你来我杀鸡也给我招待。
现在他们依旧坚持在大山中行走，因为有爱，所以有梦；因为热爱脚下的土地，所以愿意奉献青春，创造梦想。
我们做的事情可以让乡村更加的有生命力。现在我们俩的命运可能跟他们的命运又绑在一起。就我们在画，还得不停地帮他们一起团结成一只小火车，然后一起走。
在田浩文的背包里一直放着一本书，林徽因与梁思成，这是夫妻俩的榜样，也是他们青春路上的指引者。在书的尾页上，田浩文写下这样一段话：感恩遇见你，我志同道合的爱人，深深爱着你，吊脚楼和土家文化，你们都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我爱你，万里画卷为证。